生命记29章2到15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十本王西宏、巴山王噩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感谢主。
感谢主，非常感谢小弟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9章。第29章是记述神与新一代以色列民立约的话。从第一章到28章呢，都是神吩咐的话。这次立约呢，是在何烈山的摩西之约之外，是重生诫命的约，是神与新一代重生立约的内容。今天我们查看《生命记》29章。的2至15节，这段经文呢是提供了关于上帝与以色列民契约顺从和纪念的重要信息。我们来看这个第2到第6节与上帝的契约。摩西是召了以色列众人，对他们说：“你们在埃及所看见的一切事都知道了，你们的眼睛也看见了。以色列民昔日是已见过神在埃及所行的大试验和大神迹。”然而，直到今日，他们还有很多事未能明白。这40年，他们的衣服都没有穿破。神又他们击败了世上2个王，打赢了本来没有打胜算的仗，并得了他们的地。目的是要以色列民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并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他们在一切的事上亨通。这些神迹呢，虽然明显，但是以色列人呢是却不明白的。这2至6节的经文中呢，摩西是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所见证的上帝的作为，从埃及的奴隶生活到神迹奇事，这些都是上帝与以色列民所立的契约的一部分。这段经文呢，实际上也提醒我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契约是由神的恩典和信实构成的。我们需要时刻铭记并感恩神和我们的这份特殊的关系。7到9节是遵守上帝的诫命。7到9节中，神百姓过去的这个40年历史中， 虽然有38年是有管教的，但从拯救日常的保守和供应，一直到征战的得胜，全部都是这个神白白的恩典。因此，这个摩西呼吁百姓是要谨守遵行之约的话，目的是叫你们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亨通，继续活在这个盟约所带来的一切恩典和祝福你。10到13节是被立作神的子民。今日你们的首领，一直到这个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这样他要照他所向你应许的话，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摩西使以色列众民都在神面前再次与神立约，是因为在何烈山的时候，众人都惧怕神而逃跑了。只有摩西代表他们立约，因此新一代的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经历神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并让他们看见过去40年的经历。当他们愿意跟从神，就向他们的列祖，照着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继续做他们的神，他们也做神的子民。同样，今天我们若顺从基督的新约。基督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做他的耶稣基督的子民。保罗也在加拉太书3章26至29节中就提到，所有信徒是在基督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所以你们所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西西里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第14到15节就是与全民立约的启示。神不但与当时的以色列民立约启示，连不在那里的人，神都与他们立约。所以也包括我们在其中。15节提到今日我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是指还未出生的后代。与神立约不但是当时的人，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因为神是永远的神。这一章29章2至15节描述的是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场景，这对现代基督徒有着重要的启示。通过将这段经文与新约的相关经文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第一，就是立约的重要性。在申命记29章中，耶和华与以色列民立下了约，这对以色列民在神的带领下的生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样，新约也强调了立约的重要性。例如，马太福音26章28节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表明耶稣的血作为新约的证据，与神的子民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第二点是信心与忠诚。申命记的29章中，耶和华再次强调以色列民要有信心和忠诚。同样，新约也教导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对神的忠诚。希伯来书11章6节是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他存在，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第三点是与基督同行。申命记29章5节是提到上帝在旷野中供应的以色列人的需要，衣服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穿旧。虽然他们没有吃饼或喝清酒，但他们需要都被满足。这启示我们，当我们与基督同行时，神会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在新约中，耶稣也鼓励我们不要为生活所忧虑，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第三点是这个立约的普适性。在14、15节提到，耶和华的约不仅仅与在场的以色列人立下，还与不在场的人立下，以及子孙后代。这启示了这个神的约是普世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新约中，这一点也得到强调。例如，在彼得后书3章9节中写道：“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综上所述，29章2至15节给我们现在基督徒是带着关于立约、信心、忠诚与耶稣基督同行的重要启示。这些启示呢，也是引领我们的信仰生活，使我们更加的紧密的与主合而为一，依靠神的引领和供应。
好的，29章哈，围绕这个立约这个主题啊，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那29章第1节是对前面27章、28章的一个总结了啊。这个立约呢，是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啊，也是对下面啊29章、30章的经文的一种的引言啊。所以这里面提到2个约，对不对呀？一个是在摩亚平原上立的约啊，叫摩亚之约；还有一个何烈山，又是西乃山啊，这是西乃之约啊。这两个约，那在这两个约之前有没有其他的约呢？啊，我们都有听到哈，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挪亚之约啊，甚至有人讲这个伊甸园里面与亚当的那个也是约啊。那在这之后呢？何烈山和摩亚平原之后有没有约呢？啊，刚才多弟兄已经提到了哈，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上就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有新约有旧约哈，今天我们读的还是旧约啊。那这个旧约跟前面的约跟后面的约啊，可以比较一下哈。有哪些的相同不同的地方？那这个约啊带来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讲了，我大概总结下7点，简单说。第一呢，就是也还没继续用昨天的大麻风和罪比较，就是大麻风就像一种像罪，就是在罪中的人他不知道，他心里就麻木了。约呢，就像把这个你痛的地方呀、你的后果呀、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所以约呢，就是一种警告；立约呢，就是为了保护。这第一点。第二，我们讨论这个立约和律法的关系。这个比较难的，这个约是一种我们初步的理解，约是一种承诺，比如像婚姻之间的，这是彼此的，这里的约呢，就是说可能有主次的，就像梅川讲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约，牧师也讲到我们也讲到，就亚伯拉罕的约呢是一种约，摩西在西奈山上的约是一种立法的约。入迦南之前的约又是另外一种，就包括到新时代的约，是耶稣和我们的约，这个是我们现在重点要理解的，这个我们还理解的不深。包括什么彩虹之约，今天耶稣用血自己的血和我们立入的，就是让我们归入他的名下，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会代求。所以今天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就是我们要做这种赴约的传承。第三点呢，就是这点没传到，再继续补充，他讲的特别好。第三点呢，就讲到这个前边全讲的是这种，就像父亲跟孩子讲话，就包括前面这些章节，讲之前呢，他要先讲一些祝福的话，在讲严厉的话之前，然后就像我们爱孩子一样，先是爱他，爱在先，神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爱和怕之间的这个，作为孩子，确实是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父亲，我孩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昨天我讲到，就是说敬而远之和亲而不敬，要把握这个，全要靠我们在学习啊、查经啊、读经这个过程中，慢慢的习得。我们跟神不能说太敬畏他了，哦，我害怕，我就不去。
不要以为不能说我亲而不敬，就昨天牧师讲，我们要把神当神，但这是个学习的过程。第五点呢，就是前面有一节经文讲的说，耶稣以色列人说，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吧。这呢是因他们的心没有打开。在本章第四节说，神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这点就华明就解读一下，就是神是透过耶稣的死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是必须的。我信他说我信，我们也皆信。他的无辜的死，他这一切，使我们发生了改变。这一点我们感受都有感受的，做基督徒。第六点呢是梅传道讲到二战时候，一个牧师在那个44年写了一封信，被写成一首诗，大家可以查一下。所以美善的力量。最后一点，第七讲的。华美讲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讨论律法和守约的关系，他讲了一点，遵守律法就会得到和神立约的果效。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牧师其实已经讲过，主耶稣立的约是他与父神立的约，他用他的血来立的。反而像挪亚，像亚伯拉罕，他们是出生的血来立。那么这个约就是向神立的，就是说对神说，凡是愿意信主耶稣的人，都是归于主的名下，这与神和好。
就是我们把这个圣经里面比较有名的这几个约哈，我们稍微按顺序来看一下哈。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他们定好这个规矩啊，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园当中那一棵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那日必定死哈。这个关系立好了哈，亚当夏娃不吃，他们就得生命啊，一直可以存活啊，但吃了就会死。亚当夏娃呢就犯罪了啊，就落入到罪和死的当中。过了一段时间再来啊，跟挪亚，神跟挪亚说：“你建一个方舟，所有相信进入方舟的人就得拯救，方舟之外的人就会遭到灭绝。有人信，有人不信，信的人就得拯救，不信的人就遭毁灭。”然后彩虹之约。就是说，神单方面的应许哈，从此以后再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所以将来的毁灭不是用水，而是用火。所以每次立约都看到神是守约的神，人呢，讲的话呢是做不到的哈。人的 promise，人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好，再来啊，亚伯拉罕啊，拣选亚伯拉罕啊，应许哈，他要成为大国，成为这个。君王从他而出，哈，国从他而立，要使他成为大名啊，这是没有条件的啊，单方面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到西奈山底下是有条件的哈，律法是给他们的条件，他们要遵行律法，遵行律法才能够蒙福，违背律法不遵行律法就要遭咒诅。啊，立约的一方是神，另外一方是以色列民，中保是摩西。摩西负责传递，哈，一方面把神的话带给百姓，哈，在百姓和神之间呢，建立这个桥梁，啊，建立立约的关系，哈。所以在摩亚平原，摩亚之约呢，是对西乃之约的重复，哈，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对象不同。老的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要重申这个西乃之约，所以摩亚之约也是有条件的，啊，遵行就蒙福，不遵行就是要咒诅，啊，再讲一遍。结果后来的证明呢，西奈山底下老的一代都倒闭旷野，他们失败，神没有失败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哈，每一次立约都显明，神是说到做到，他所应许的条件完全能够做到啊，他的能力完全能够执行他所说的话，但是人不行，人信誓旦旦的啊，在西奈山底下这么说的哦，我们都要遵行啊，将来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在那个。以巴路山、基利新山上都是这样讲，我们要行，阿门、阿门、阿门，喊得很响，但最后呢，他们会失败。所以这一切，我们在小组里也谈这个问题啊。那神明明知道这些人会失败，为什么还跟他们立约？所以这是一个 progress，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神用这个伊甸园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摩亚之约，一直在积累、积累、积累，让人看到每一次立约。 神都是守约持慈爱的，神没有必要约束自己，神为什么要跟人立约？神要救赎人，对不对？立约目的是要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说：“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你们的神啊！”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每次立约都是为了神，神主动的要赢得人的心，要跟人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要把人带入到他的这个赐福当中，对不对？让人蒙福，这是神跟人立约的目的，神的慈爱、神的主动、神的信实，在每次立约当中都彰显得非常的清楚。但直到耶稣基督来之前，每一次立约都显明人是不可靠，人是要失败，尤其是犯罪以后的人，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守住自己的承诺。所以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又是祭物，又是这个祭司。耶稣又是中保，又是立约的乙方啊，甲方是父神，乙方是子神，圣父和圣子之间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立了新约。这是刚才周弟兄引用的马太福音26章，最后晚餐上，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个约为什么不会失败呢？因为立约的另外一方不是人。或者说是代表人的耶稣基督啊，代表人的那位人子啊，他道成肉身就是要成就这件事情的啊，他就是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就是要站在人的地位上的。然后他最喜欢称呼的一个称呼就是人子，人子啊，我是由人而生，道成肉身的人，我现在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啊，代表所有的人类去跟父神去立约，成就这个新约啊，这个就可靠了啊。耶稣作为立约的乙方，他成就了所有这个约的规定，付上了一切约要付上的代价，所以这个约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你我怎么跟这个约有份，就是要受洗归入基督。你进到基督里面，因为基督是立约的乙方啊，你进到基督里面，你才跟这个约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关系理顺之后，我们对这个救恩就有把握了。就有确信了，而且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咒福与咒诅与祝福，咒诅与祝福你怎么能够蒙福不光是一次性的相信了，你一定要留在基督里面，你一定要住在基督里面，你一定要像那个葡萄枝一样紧紧的连在葡萄树上你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就落到咒诅当中，什么时候在基督里面，什么时候就蒙福所以这个是我们新约。是无条件的了但是呢，我们要凭着相信呢，归入基督就会得到这个福气。
谢谢牧师。那我们所分享的跟牧师讲的也很大致相同。那我们第一个呢，就讲到说，以前那个旧约所立的那个约是用条文，在第九节这边就是用法律条文来立约。那在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呢，新约呢是主耶稣自己，就是他就自己道成肉身，他是真的生命来跟我们立这个约的。然后呢，我们也讲到说，这个方式呢是以前旧约呢，他们是会用牲畜来做这个立约的凭据。那主耶稣呢，他就是自己亲自为这样子的一个祭品。然后我们还有提到，就是这个立约的时候呢，是像是旧约的时候是有代表的人，像是有中间的人。那今天呢，跟我们立约的是主自己亲自来跟我们立约，主亲自与我们相见。那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旧约会那个有一直不断有的约呢？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就是不听话，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例。那今天呢，我们跟神的立约呢，是一次的立约就永远有效了。神跟主耶稣跟我们的约就是一次立约就永远有效。然后我们也提到说，第四节呢，这个为什么他们眼看见、耳听见，可是心里还是仍然没有明白，就是因为信心的关系，信心不足，他们只看见，只相信神迹。那主耶稣自己呢，今天呢是让与我们同行，自己身体力行， 让我们看见他。那这个立约的目的呢，主要呢的那个就是要救赎，目的就是主要就是要救赎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回归到神的子民。因为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神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回到跟他一起同在，神希望我们与他同在，有永生之路。那这个就是立约的目的。那今天也是让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已经跟神立约了。那主耶稣也讲到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那我们要一直朝着这个十架往前走。那以色列民呢？他们就是一直往后看，碰到什么事情就想要回到世界，一直往后看，所以这个约他们没有办法成就，没有办法完成。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主耶稣，我们是朝着十架往前走，我们不往后看，朝着永生之路。
好，谢谢九恩啊。第四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啊。你仔细反复读这句话哈。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啊。耶和华是主语啊。耶和华使他们没有看见，没有明白哈，没有听见。对照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29章29节哈。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有些事情人就是看不明白，有些事情就是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明白，因为神把这些事情作为隐秘的事啊。有些事情呢，可能我们一辈子也不能明白哈。有些事情呢，是到了一定时候，神向我们开启哈，就像这个到新约。保罗讲很多的奥秘，奥秘，奥秘啊，原先不明白的，但是神给我们新的亮光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啊。第四节哈，这个，你可以从讲说这个以色列人心硬这个角度去解释哈，确实以色列人当中有些人是心硬的啊，他们本来能够明白，他们也不明白啊，本来能看见的，他们也不去这个遵行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也是在隐藏一些事情。就是人看不见啊，就是后面讲的这个隐秘的事啊，显明的事哈。好，这就讲到我们人的责任啊。人在神的面前的责任是什么呢？神给你多少的光，你就走多少的路。神在人的面前的责任是回应神的光。神给你大光，你就照着大光去走；神给你小光，你就照着小光去走啊。这是人的责任。你看29节最后哈，他说：“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话啊。”第九节也是，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你们能做到的这一部分，神已经把律法给你们了啊，你们可以去做，对不对？虽然你们不能完全做得到，但是当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神知道你的软弱的，神知道你的这个不足的，神知道有些地方你会失败的啊，但是你这个心是向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到后来，神对我们要求的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啊！你爱别人就像爱你自己，我们都爱自己，对不对？这是人能做得到的，对不对？人能做得到，你就去做，你都会爱自己，你就用爱自己的方法去爱别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它不是按照神绝对的标准，对不对？是按照人，你的心、你的力、你的性、你的意。就照着你已经有的这一部分去尽力去做，这是神要求的，对不对？所以呢，人在神的面前啊，就是神给你多少的光，你有多少的回应啊。怕就怕像这些以色列人，有光却不回应，知道应该怎样去行，却不去行，那这就麻烦啊。所以呢，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哈。最重要的还不是说那些我们不明白的经文啊，不要围着那些经文整天转转转，还转不出来。啊，转到一定时候该出来了啊，要有一个收回来的一个过程啊。你先要 worry about 你已经明白的那一部分，你已经读懂的，你已经得到光照的这一部分，一读就懂的这一部分经文啊，这是我们的思考的重点。思考以后默想，默想以后加上应用啊，这是跟随神的这个方法。
我们也有讨论到，就是在
旧约里面提到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以色列三之约，现在摩押之约，再到后面的这个基督来的这个新约，我们到底这几个月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呐、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小组也有一些讨论哈。其实我们从这个讨论里面有看到神的这个立约啊，他的这个恩典，他有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原则哈，不光光是拣选了这个以色列这一族啊，像今天提到的这个第10到第11节提到哈，这营中有寄居的哈，就是那些劈柴挑水的啊，还有第15节提到的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所以是以及以前的经文里面也有多次提到哈，神立约或者是颁布律法的时候，都有这一些和以色列人一同从埃及出来，一同跟他们在旷野行走，这些人他们也都是和以色列人一样哈，站在一起来听从这个神所颁布的这些个律例诫命。那其实从创世纪第12章2到3节，当神一开始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从创世纪15章6节提到，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因此来称他为义啊。到创世纪22章18节，也提到说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的话英文的话它是一个单数，所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从旧约开始，与亚伯拉罕一开始立约就已经指向到新约而且不光光是以色列这一族也包括其他的愿意信神的，像以色列中这些寄居的，与他们一起出埃及的或者是其他被俘在以色列人营中，但是愿意来归向这位神的所以神的他这个立约，他的恩典，他是有这个普世性的原则。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的这个立约，它的这个时间性也不是当下的，而是永远的哈。包括以后那些愿意在主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来信靠的这个约，它是有一个时间上它是一个无限性的包括以前，包括永远。然后我们小组也讨论到第4节的时候，就是刚刚牧师提到的那个点哈。那我们小组主要是讨论到的是从人的这个心的刚硬，我容易健忘。像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就上帝就在一或者就是摩西再一次就提说到，他们从出埃及行了10大神迹，到走旷野，神也行神迹，衣服没有破，鞋没有破，然后再到他们在约旦河西打败那两个王，夺下那个地哈，神一路的回顾这一些的恩典，其实我们也是健忘的，我们要时常来回顾感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以及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的事，我们时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体会到神的爱借着回顾来更多的认识明白神明白他要求我们所要做的事，来遵行他的话。创世纪啊，哦，不是。生命记29章9节提到就是我们要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在往后约书亚记1章8节也，约书亚也再次提到类似的话，就是让他们遵行这个律法，时常挂在嘴边，日常昼夜思想，这样就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必亨通。
那谢谢小平的总结啊。这个礼拜是受难周，主耶稣在礼拜五清晨被钉十字架，这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神的恩典的时候，真的要数算神的恩典。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了宝血，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他的儿女，真的要感谢神。我们有机会来这个平台，要感谢神。 认识众多一同追求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这是恩典啊，我们不配的，但是神眷顾我们，就像他当年眷顾以色列百姓一样。
很难得哈，我们在这个 Good Friday 啊，受难日的时候，一起来思考这一段很特殊的经文啊，讲了神的约啊，纪念耶稣基督所做的啊，真的是这个恩典呐，感激不尽哈，一辈子都讲不完的哈，到永恒当中，我们还要不断的诉说啊，耶稣基督所做的啊，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得到的啊，但是靠着他的爱，靠着他愿意施恩给我们啊。借着我们的相信，借着我们的跟随，啊，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蒙恩的人，啊，真的是要感谢他，啊。
天父，我们的神，感谢你在生命记29章中又让我们看到神与我们立的约和应许。在今天的耶稣受难日，我们更加的深刻理解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悔改的心，也使我们时刻记忆着你的恩典，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活出你的爱。求主帮我们信靠顺服，忠诚的遵守你的诫命，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你的荣耀和慈爱，也成为你在世上的见证人。主啊，在我们在此散会之际，求主保守并看顾我们每位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也让你的恩典和平安与我们同在。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